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5月1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南加州一座基督长老会教堂星期日5月15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出席一场台湾人聚会的一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当地官员说，教会成员在制服同样是亚裔的这名枪手行动中展示出非凡的勇气。枪击事件发生在当日下午1:30前后，当时刚结束上午礼拜活动后的台湾人基督长老教会的成员正在那里聚餐。目击者说，正当教会成员与一名来自台湾的前教会牧师合影留念时，一名枪手突然开枪，一名牧师立即将一张椅掟向枪手，其他人冲上前将枪手制服。警方稱逮捕了一名60多歲的亞裔男子，並在現場找到兩把手槍。奧蘭志願警官對傳媒說，我們認為這班教會成員展現了卓越的英勇品質和勇敢精神，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不是他們採取行動，這次槍擊事件的後果可能會嚴重很多。
Obviously, motive is always the quest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extent of involvement at the federal level.Or whether federal or local prosecution is pursued. And at this time, we are working very hard to determine the motive.
聯邦調查局洛杉磯助理主任克里斯蒂·約翰遜說，顯然動機始終是決定聯邦層面參與程度的問題。究竟是聯邦還是地方執法部門提出起訴的問題，目前我們正在努力確定兇案的動機。目前尚不清楚槍手的背景和他行兇動機。加州辦公室在推特上表示，州長本人正在密切關注局勢發展。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星期日晚間在推文中表示，對事件感到震驚和悲哀。台灣安全部門證實，中國大陸培訓和資助台灣的意見影響者在互聯網上發出虛假信息，來到影響台灣民眾的認知，謀求達到統戰的目的。台北方面正在對此作出回應。台灣國安局局長陳明通星期一5月16日到立法院作證明期間，與傳媒互動時被問到媒體有關近年來北京培訓台灣網紅對台統戰的報導是否屬實，他證實了有關的報導，並舉例說，在俄羅斯今年2月份大舉入侵烏克蘭之後，北京就培訓和資助的一位台灣網紅在網上發文說，中國正派出飛機協助滯留在烏克蘭的台灣僑民撤離戰亂地區，企圖製造又一次關西機場事件。陳明通說，國安局在24小時內就查明這位網紅本人根本就不在烏克蘭現場，而是匿埋在深圳發出假消息，並向公眾披露了事件真相。他還說，有關機構正在對此類事件進行處理，並根據法律法規追究相關人士的責任。北韓新冠疫情迅速惡化，南韓新總統伸出援手，新任南韓總統尹錫瑞說，南韓會不遺餘力地幫助北韓應對突發的新冠疫情。他星期一5月16日在南韓國會發言時說，如果北韓作出回應，我們會全力提供藥物，包括新冠疫苗、醫療器材和醫務人員。當日較早時候，北韓官方傳媒報道說，當局星期日報告了39萬宗新的發熱病例，有8宗死亡，使到已經知道死亡的人數達到50人。朝中社說，勞動黨政治局前一日又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會上領導人金正恩嚴厲批評推遲將藥品從國家儲備轉移到藥房的做法。藥房被指示在週末全日24小時營業。朝中社說，金正恩發布命令，動員人民軍隊的資源，包括醫務人員的資源，支持在首都平壤儲備藥店的行動。金正恩呼籲在激烈的防疫戰爭中保持警惕， 責備內閣和公職人員不負責任的工作態度和執行能力。上個星期四，北韓首次宣稱首都平壤爆發了新冠疫情，稱它為國家最重大的緊急事件。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和佳士拿母公司斯特蘭蒂斯星期日表示，他們正在恢復一項要求，即在新冠病毒水平較高的密歇根州東南部，員工必須佩戴口罩。抵達了三間汽車製造商三月初表示，他們將允許汽車工人在美國衛生官員表示安全的工作場所停止佩戴口罩。汽車製造商當時表示，如果這些設施不在高危地區，他們將會採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修訂的指導，允許美國設施的工人不用佩戴口罩，無論新冠病毒疫苗接種情況是怎樣。二月份發表的口罩指南將重點從關注新冠病毒傳染率轉移到去監測當地的入院人數、醫院容量和感染率。密歇根州東南部的六個縣包括了韋恩、奧克蘭、馬庫姆和阿什特魯，再次被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列為新冠病毒高水平縣。疾控中心建議在這些縣的公共場所室內佩戴口罩。福特表示，他正在 CDC 認定的高危地區的所有工廠暫時恢復戴口罩的要求。芬蘭星期日正式宣布打算申請加入北約軍事聯盟，無視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警告，即此舉將負面影響這兩個鄰國之間的和平關係。索利尼尼斯托總統和桑納馬林總理在赫爾辛基總統府宣布加入北約的申請，這個是歷史性的一日。尼尼斯托說，新時代開始了，在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持續攻勢之後，芬蘭就宣布尋求加入二戰之後由美國主導的30國軍事聯盟。芬蘭西部的鄰國瑞典預計亦都將會尋求加入該聯盟，結束兩個世紀以來的軍事不結盟。瑞典執政黨周日放棄了對加入北約的反對。這兩個北歐國家的北約申請可能會迅速展開，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近日表示，他們將會受到歡迎。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美國東盟峰會意在圍堵中國，北京罕見反應溫和。美國東盟特別峰會在上個星期五5月13日圓滿落幕，美國承諾投入$1.5 billion，強化與東盟各個國家在經濟和海上安全等領域的合作，包括共同抗衡中國的影響力，但引來中國網民罵聲連連，甚至怒斥美國逼東盟國家選邊站。相較於網上的一片罵聲，中國外交部的反應卻略顯溫和。發言人趙立堅稱，中美可以擁有共同的朋友圈。對此，觀察人士表示，北京罕見未以戰狼之勢回應，可能是與20大前維穩和避免樹敵過多有關。但是中國暗中仲係可能施壓東盟，擴張佢喺南中國海嘅主權。據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美國東盟峰會落幕之際，美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星期六5月14日特別於微博貼文，歡慶美國與東盟長達45周年嘅夥伴關係，並稱此峰會推進了美國與總人口6.5亿東盟國家的長期關係，但隨即引來超過600則中國網民的留言，而且大多數都罵聲連連。一位來自山東的網民批評美國逼東盟國家選邊站去對抗中國，另一位亦都是來自山東的網民則說，先至給$1.5 billion，烏克蘭一個月就$400 billion，難道東盟咁唔值錢嗎？而一位嚟自上海嘅網民則諷刺話：美國人確實好聰明，花最少代價嚟到製造最大可能嘅摩擦，好精明啊！美國總統拜登上個禮拜四5月12日宣布向東盟投入$1.5 billion嘅資金，其中最大一筆嘅$600 million將會用於南中國海嘅海上合作，嚟到提高東南亞沿海國家執行海事法嘅能力。 打擊非法、未報告和沒有管制的捕魚活動。相較中國網民的一片罵聲，中國官方對峰會的回應則顯得理性很多。
中國和東盟不搞聯合博弈，不推進集團對抗，只要是促進本地區長期可持續發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五5月1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和東盟不搞零和博弈，不推進集團對抗，只要是促進本地區長期可持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合作倡議，中國都歡迎。中美都是亞太國家，完全可以擁有共同的朋友圈。趙立堅一改戰狼的作風，口氣溫和，但此報導經新華社微博帳號發表之後，網民的意見似乎被封禁了。網頁顯示有70多則的留言，但留言區卻一片空白，不見隻字片語。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東亞所特聘教授楊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趙立堅罕見對美國發言溫和，可能與中國避免樹敵太多，以及在20大之前力求維穩有關。
中美關係近期有改變，美國在烏克蘭事件上需要中國向俄羅斯施壓，所以他們可能有一些默契。
楊浩說，中美關係近期有所改變，美國在烏克蘭事件上需要中國向俄羅斯施壓，所以他們可能會有一些默契。第二點就是美國東盟高峰會未有觸及到中國核心的利益，北京亦都沒有意圖要在第一時間將馬力開到最大，同美國針鋒相對。而第三點，在20大之前，中國仲是希望維穩，不願意樹敵太多，特別是美國或者是東盟。如果他現在在強烈的批評跟回應的話，可能會造成東南亞國家壓力，就變成他必須強迫東盟選邊站了。對於美國祭出的$15,000,000投資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東協研究中心主任徐遵慈認為相對寒酸的，因為北京與東盟之間的合作規模除了有東盟10+1、東盟10+3，還有東盟10+6、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和東亞峰會都不是美國能夠馬上追趕上的。尤其中國去年10月仲宣布，未來3年將會提供東盟$150,000,000援助，用於抗疫和經濟發展。
他合作的機制比美國要多很多，貿易的金額也越來越大，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相互配合的供應鏈，這些都是美國到目前為止。
徐遵慈對美國之音說，他中國和東盟合作機制比美國和東盟要多得很多，貿易的金額也都越來越大，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互相配合的供應鏈，這些都是美國到目前和東盟的經貿合作所欠缺的部分。據中國駐東盟事團今年1月指出，中國13年來都是東盟的最大貿易夥伴，2021年雙邊貿易額再創8,782.1億美元新高。相較之下，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最新的數據，2020年美國同東盟商品服務貿易只有約3,622億美元。不過，華府同東盟的合作並不僅限於此。根據峰會的聯合聲明，美國與東盟將就貿易便捷化、彈性供應鏈、區域基礎建設、清潔能源轉型等領域的合作，符合美國印太經濟架構的部分支柱。這個架構為拜登去年10月提出有意尋求與東盟、日本、南韓、澳大利亞等國家就電子商務、供應鏈等領域合作，這個被外界視為旨在抗衡中共的一帶一路倡議。鑑於印太經濟架構的內容仲有待公布，因此觀察人士說，對北京尚未構成威脅，雖然中國仍然可能伺機反制。除了區域合作，南中國海議題是峰會的另一個重點。根據峰會聯合聲明，美國和部分東盟國家將會採取實際措施，減少在該海域的緊張局勢和事故誤解和誤判風險，特別是與中國有主權衝突的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家。根據白宮的聲明，美國將會指派美國海岸警衛隊武官進駐其駐東盟的代表團，對各個國家進行海事培訓。對此，台北學者楊浩認為， 海事培訓非敏感的軍武演習，北京應該不致反彈，或許亦都可以促成中國與東盟於2002年簽署的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的進一步落實。
我這次比較正面，我想中國可能不會有負面的批評，中國當然就會強調他也希望跟東協就是海各方行為。
楊浩說美國這次的做法比較正面的，我想中國可能不會有負面的批評，中國當然會強調他亦都希望同東盟就南海各方行為聲明準則去加強落實的。位於東台灣宜蘭的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陳尚茂亦都說，中國在東盟的鐵杆盟友柬埔寨年底將會召開東盟峰會，北京可望藉由峰會來到力推南中國海行為準則，並施壓東盟各國維持它在區域的影響力。
中國一直希望趕快的通過行為準則，其實很大部分看看柬埔寨是不是能夠幫上忙，中國可能會加大力。
陳尚茂對美國之音說，中國一直都希望趕快通過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其實很大部分是看看柬埔寨能不能夠幫上忙，中國可能會加大力度在今年或者是出年將南海行為準則定出來。陳尚茂還說，這次峰會代表著美國在俄烏戰爭之際回防亞洲的意味相當明顯的，未來東盟民眾對美國的好感度可望提升，但恐怕衝擊到中國的區域影響力。
我提出來關鍵詞有兩個，一個是 sustainable， 第二個是 future， 這些是中國一帶一路不會去關注，這個差異也凸顯出中美兩方。
陳尚茂說，東盟民眾都認知到中國是對當地的影響力最多最大的國家，但是這樣的影響力其實對我們國家東盟來說是比較不利的，所以他們也希望美國可以扮演一個更加重要的一個角色，所以峰會之後東盟民眾對於美國的信任度一定會增加，中國一定會往下走。政治大學的楊浩亦都說，這次峰會突顯了美中差異，有助美國拉攏東盟各國，例如美國有意釋出技術和知識產權來到協助東盟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這個與中國的短視僅追求貿易額的做法不同。楊浩說，美國提出來的關鍵詞有兩個，一個是永續，第二個就是未來，這個是中國一帶一路不會去關注的，這個差異都突顯出中美兩方在東南亞的根本和價值觀上的差別。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上百位的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兩黨議員針對一項大型技術投資法案正式啟動協商會議，象徵著這部停滯已久的法案距離通過國會大大向前邁進一步。參與會議的議員表示，希望透過為美國技術產業注入資源，提升美國競爭力和中國進行抗衡。參議院領袖稱目標希望能夠在六月中完成協商工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由107位民主共和兩黨議員組成的跨黨派創新與競爭法的協商委員會5月12日首次召開公開會議，去年6月參議院在兩黨支持之下通過了長達2000多頁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這部的法案被視為是國會為大力投資美國技術產業以及是強化供應鏈的重大舉措。不過法案在送交到眾議院之後是遭到跨關，直到今年2月眾議院在議長佩洛西主導之下通過了眾議院版本的類似內容法案，即是美國競爭法。眾議院的美國競爭法通過之後再送至參議院，經過多次院會討論以及是程序表決，3月底一份經過參議院修改的美國競爭法獲得參議院的表決通過，這項的投票結果亦都推進了兩院就法案版本差異舉行協商會議的程序。4月初參眾兩院兩黨領袖分別是提出各自政黨的協商委員會成員名單，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以及是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各自從黨內選擇了13位議員進入協商會議，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提名了49位的民主黨人，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即是指定了32位共和黨人參加協商委員會。 協商委員會主要的目標是為將會參議院的美國創新與競爭和眾議院的美國競爭法這兩部主旨相近的法案的差異之處進行磋商，使到兩院達成內容一致的最終文本。主導協商委員會的參議院商業委員會主席，來自華盛頓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坎特維爾，在會議開場的時候致辭當中表示，今日是歷史性的一日，歷史性的是因為協商委員會是過去十年以來最大的法案協商委員會之一。坎特維爾表示，美國現時必須要應對歐洲發生的戰爭，以及是百年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大流行病所造成的供應鏈危機。因此，他是認為這項法案將會為美國國內的製造業以及研發等領域提供必要的資源。坎特維爾表示，他是認為現時是斯普特尼克時刻。很明顯，美國現時創新方面落後，我們不能夠冒住進一步落後的風險。他還說，我們知道我們投入了聯邦研發單位的資源比例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 1%， 相較於60年代的 2%， 那個 2% 的投資令到我們在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國家航空航天局，亦都是太空總署、國防部以及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機構具備競爭力，並且幫助我們在冷戰當中是勝利。參眾兩院通過的法案版本內容相當繁複，而且是耗資超過2500億美元，規模巨大。法案計劃是大舉投資美國的技術產業以及研發創新，並且為半導體生產以及研究撥款超過520億美元，分擔美國半導體工廠建造或者翻新設備的部分成本，同時為美國企業加強半導體先進技術的研發提供誘因。儘管兩院的版本都同意撥款支持半導體產業，但是雙方在條款內容有文字上的差異，因此協商委員會仍然是需要就此進行討論。國會一年多以來積極致力於推動同中國相關的立法措施，同中國抗衡以免成為了分裂的華盛頓政治圈當中兩黨議員罕見的共同目標。法案協商委員會的共和黨領袖、參議院商業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威克星期四在會議上表示，21世紀的走向將會主要由美國以及中國的戰略競爭結果來形塑。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米克斯為協商委員會成員，他在會議當中說，美國現時面臨著的不單只是技術競爭，而是國際秩序的保衛戰。他說，我們正在是處於一場捍衛美國協助建立的國際體系的競爭，我們正在是處於一場將民主以及人權從暴力以及威權代理人的手裏面拯救出來的競爭。米克斯表示，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中國犯下了種族滅絕、操縱國際組織、違反國際法規、竊取我們的技術，並且利用他們的經濟以及軍事優勢來影響、霸凌和脅迫。米克斯表示，習近平認為他可以這樣做而不用負責任，因為他打倒是美國正在處於衰落當中，我們的民主制度無法約束他的行動。而在緊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這個協商委員會將會進一步地證明他們是錯。委員會成員來自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人沃納參議員亦都對中國近年來在技術領域的急起直追感到擔憂。他說，我們看到美國半導體供應量從佔製造業的 33% 下降到個位數，我沒有看到中國在這一方面的投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同時，身為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的沃納參議員表示，他是擔心的就是美國在半導體領域所看到的情況，以及是他們進行投資的必要性。我們可能還是需要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合成生物學等各个方面采取类似的方法，我们是需要保持美国在西方在尖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在过去的一个星期较早的时间，沃纳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召开以美中技术竞争为题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的构成的威胁已经是超越了情报军事领域。他说，中国对美国甚至是整个所谓的西方自由国际秩序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挑战。 他表示，在近代史上面没有其他的国家同时在外交、军事以及经济领域，尤其是在数据以及是技术领域，能够同中国一样以这样的规模同西方世界竞争。拜登政府已经多次地表示支持法案的内容，特别是在半导体的投资，更加是受到了业界、政界等多方人士的力挺。美国商会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赞扬国会启动法案协商会议。这一部的法案包含了很多的措施，将会强化美国商界在全球的竞争力，包括为超过240个州以及地方商会和商业组织最近呼吁国会尽快通过的美国芯片法提供资金。目前仲系唔清楚协商委员会需要花几多嘅时间先至能够达成共识。参议院版本嘅法案起草议员之一嘅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杨，星期三响一场华盛顿智库活动当中提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希望能够响六月中之前完成协商嘅工作。舒默明确咁话，六月中希望睇到我哋能够有协商委员会最终嘅文本，希望能够做得到。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延长到7月或者是利用8月休会期间将内容更加调整以及修饰，他亦都感到不会惊讶。参议员杨表示，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纳入所有人的想法，然后完成法案，或者6月中我们坚持这个计划，但是的确希望最终向在8月休会前完成。虽然法案的内容有很多差异，指出需要协商，参议员杨表示他目前没有听到太多针对法案持批评或者是反对的声音，不过他亦都担心法案如果拖到8月之后，届时临近中期选举的日期，选举政治是否对法案产生任何影响不得而知。如果顺利获得国会的通过，这项法案将会成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最大型技术投资法案之一。支持者认为法案将会厚植美国在关键技术以及高端产业研发的实力，并且强化供应量以及制造业的韧性。上个星期五，拜登总统在俄亥俄州汉密尔顿的一座金属制造厂视察的时候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这项法案。拜登总统在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法案有助于振兴美国制造业，协助美国应对未来外国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以及影响。拜登总统表示，快通过这一部法案，然后送到我这里来。如果我们这样做，这个将会帮助降低价格，为美国带来就业机会，并且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苏。拜登在演讲时候还表示，这个的法案还将会帮助降低成本，同时强化我们的经济以及国家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山报道。
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增长放缓至两年来最低水平，凸显出新冠清零对制造业和出口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专家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对制造业的钳制以及固有的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令到外资望而却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增长放缓至个位数字，是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四月份进口几乎没有变化，因为更加严格和更加广泛的疫情限制措施使到工厂停工，抑制了国内需求，加剧了更加广泛的经济困境。具体到去四月，按美元计算，中国进出口总值达到4961.2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出口2736.2亿美元，同比增长3.9%，较三月份报告的14.7%增幅大幅下降，这个是自2020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速度，但略好过分析师预测的3.2%。进口2225亿美元，同比大体稳定，较三月份下降了0.1%，略有改善，略好过路透社调查显示的3%的收缩。贸易顺差达到511.2亿美元。疲弱的数据显示，占国内生产总值约1/3的中国贸易部门正在失去动力， 全國範圍內的封鎖令，使到上海等主要中心的供應鏈陷入困境，公司和投資者都擔心新冠清零戰略將會擾亂了汽車、電子和其他行業的全球貿易和活動。路透社報導，據該社看到的一份內部備忘錄顯示，特斯拉公司已經停止了它在上海工廠的大部分生產，原因是它的電動汽車的零件安全存在著問題，這個是該工廠面臨的一系列困難當中的最新一個。上海正處於加強封城的第六個禮拜，咁考驗了製造商在人員和物流受到嚴格限制的情況之下的營運能力。根據備忘錄，特斯拉計劃在5月10日在上海工廠生產不到200輛的汽車，遠低過它在關閉22日之後於4月19日重開冇幾耐提高到每日約1200輛。中國乘用車協會5月10日發布的數據顯示，特斯拉4月份在中國的銷量已經較一個月之前下降了98%，突顯出中國硬性封鎖清零帶來的打擊。中國乘用車協會表示，特斯拉工廠重新開工之後，截至到4月底生產了10,757輛汽車，銷售了1,512輛，是自2020年4月份以來的最低銷量。相比之下，該工廠3月份出售了65,814輛汽車。數據顯示，特斯拉上海工廠在4月份沒有出口任何中國製造的 Model 3和 Model Y 型汽車。在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研究美中關係的中瑞對美國之音表示，上海的封鎖影響了中國經濟中最脆弱的部分，服務人員、送貨司機和其他仍然在做工的人，包括有報道稱住在工廠裏面的特斯拉工人。新冠疫情的封鎖對在中國的幾乎所有外國企業都產生了不利的影響。美國時事評論員《觸覺精將崩潰》一書作者張家敦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中國共產黨現在就結束嚴厲的封鎖，可能會獲得到商界的原諒。然而很多人都認為上海封城至少會持續到去本月底，動態清零政策將會持續到去今年秋天的20大，繼續展開針對新冠的誤導性運動，會將企業趕出中國，或者至少迫使企業將會重新轉移到去其他的地方。中瑞認為大眾的消費方式就是中國的經濟命脈了。他說清零的中期風險確實削弱了中國的市場力量和不同商品的購買力，而且中國作為一個外國投資和合資企業的吸引力亦都沒有那麼大。張家敦認為不單止中國的清零政策對外企造成了如此大的阻礙，中國正在推行的一系列迫使經濟收縮的政策亦都會導致企業離開中國。今年2月曾經有報導指出，特斯拉最早會在3月在上海開設一間新的工廠，將產能成倍地提升，來到滿足中國市場和出口市場對特斯拉汽車日益增長的需求。後來有報導指出，特斯拉的計劃不是建立新廠，而是擴大已有工廠的生產規模。專家認為，相對於轉移已經有的投資項目，外資更有可能在度進行新的投資時去避開中國。中瑞說，特斯拉在新冠疫情期間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中國的市場准入和勞動力住宿，例如允許工廠車間成為員工的生活區，都是對外資有吸引力的。另外，他說市場份額和更加容易的消費者准入一直都是外企傳統上從中國尋求的，再加上 搬迁、培训和生产开销的高昂成本，转移制造业是有成本的。但是他强调，当然与中国监管机构的良好关系并不能够得到保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霍华德沙兹指出，外国企业想要保留在中国的现有投资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服务一直在度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第二，就是利用中国的制造生态系统。而第三，就是能够收集到竞争对手的动态。他说，奉承对中国的商业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他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预计他仍然将会快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4.4%， 这个比大多数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是要快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中国军力日益增强之际，美国军事将领说，美国在太平洋的传统作战优势正受到中国步步紧迫的挑战，美国必须加强在一个威胁环境下的补给能力，不能够允许好像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中遭受的补给困难情况发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格将军在5月12号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步步紧迫的威胁持续侵蚀美军的传统作战优势，美国目前的补给程序反而给予了对手的机会。由于作战环境越来越具竞争性，我们的补给能力从战术优势一直到本土都必须要在根本上的改变。伯格将军仲表示，从乌克兰的战争可以看到，即使是具有数量优势的部队都会遇到维持以及是保护补给线不受攻击以及打断的困难，我们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步步紧迫的威胁。印太安全助理部长拉特纳亦都在最近一场印太政策听证会上表示过，台湾是一个步步紧迫的情势。对于中国解放军在台海以及东中国海的活动日益频繁，五角大楼正在加强威慑以及应对地区冲突的能力。国防授权法当中包含了太平洋威慑倡议，正正是为了应对这个挑战的规划。不过，日本经济新闻在5月4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4月中旬送交给国会的一个与太平洋威慑倡议有关的长期计划项目，国防部的评估认为，美军目前在战场上的补给态势不足以支持在特别是竞争环境之下的作战行动。报道表示，太平洋威慑倡议是去年美国国防部为了改善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态势以及是备战能力，以便能够更好地应对中国在地区军事扩张而设立的项目。美国军方计划在美国陆战队位于日本本州岛南端的岩国航空基地以及是美国空军在东京西边横田基地扩大飞机油料储存能力，大量的储油槽将会储存足以是维持突发情况所需要的作战储备飞机油料，以等待运油船的补给。五角大楼在给予国会的文件当中还说，日经的报道认为，这个似乎是为台湾海峡或者是东中国海的军事危机而作好的准备。补给问题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很多人都注意到的重要课题。俄罗斯因为补给困难使到他们在基辅的攻击行动受挫，而将目标转向乌克兰的南方城市。美国国防研究咨询机构兰德公司高级科学家郭宏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乌克兰的战争可以见到，在美国以及欧洲从乌克兰和北约成员接壤的边境大量提供乌克兰援助的时候，显然俄罗斯军队反而遭遇到补给困难的问题。这些陆地入境点使到俄罗斯想要切断乌克兰得到外来补给的努力是复杂化。他还表示，在涉及到台湾或者日本的假想情况当中，美国不会有此优势。虽然岛聚的地理形势使到中国较难是发动侵略，但是亦都会使到美国难以对他们地区伙伴盟友提供更多的补给。更差的就是在一个台湾的场景当中，这个国家的主要港口都在他们的西部海岸， 面对中国只有一个重要港口在台湾东部海岸，而它却是没有大规模海上补给的能力。郭宏坤表示，正如美国军方的评估，美国船只以及飞机仅仅是为了到达美国以及亚洲的伙伴，就会面临中国导弹的威胁。虽然战舰有防卫的能力协助他们的生存，但是运输船以及是飞机传统上只有很少的防卫措施，因此预先将设备安置好极为重要。不过要这样做本身就是一个补给以及管理的挑战，因为它可能需要有基地的协议、对危险设备的监督以及控制，以及如何在战时取得并且是非配的这些的资源计划。而另外郭宏坤亦都提到，乌克兰战争清楚地显示，即使是通过代理人，大国战争亦都会抗日持久，除非是动用到核武器。他说或者中国可以做到闪电夺取台湾或者是某一国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领土，不过尤其在前者的情况之下，美国将会见到部队的集结，所以美国和他们的伙伴必须要思考长期的维持性。他认为五角大楼是体验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好的现象。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在5月10号在国会山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情报界的看法认为，中国正在极力使到他们的军队具备能够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之下夺取台湾的能力，从现时到2030年台湾面临的威胁相当关键以及是急迫。中国最近多次在日本及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不过上个星期辽宁号航母编队在日本西南部海域的演习被认为是距离日本领海最近的一次，引起了日本和台湾防卫部门的警觉。不过兰德公司的郭宏坤认为，对于辽宁号的活动必须要理解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航空母舰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单独行动，他们是极佳的打击以及是指挥平台，不过需要得到反舰导弹、潜艇以及其他的威胁的保护。他说这次的演习是一系列演习最新的一次，证明中国有更多能力在战略重要的南海以一个是航母和支援舰艇的战斗群来活动。他表示运用这些军力，中国就是要有能力在太平洋第一岛链以外是投送军力，亦都会使到地区国家海军的行动以及是防卫的计划更加复杂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大流行病的持续、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现在最高法院即将对堕胎问题做出裁决，在美国人正准备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投票的时候，它的结果事关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一位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护士布兰登·莱格尼恩说，他有很多朋友目前都是在度挣扎当中，有些朋友连去工作的地点的汽油费都付不起。他认为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会渴望投票，并且表达对国家目前的运行方式的不满。中期选举不单止标志着2020年和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之间的中间点，而且将会确定美国的政治方向，决定民主党或是共和党将会控制州议会，以及拜登总统是否会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国会帮助制定他的议程。从历史上面来看，在任总统所在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之中表现不佳，尤其是当现任总统，好像民主党总统拜登处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乔治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查尔斯布洛克对美国之音说，问题不在于民主党人是否会在中期选举之中失去席位，问题是他们会失去多少个席位。而在美国中期选举损害现任总统所在政党的趋势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一些民主党选民似乎已经接受了预计将会是一个艰难的选举周期。不幸的是，他认为他们的国家将会由大幅右倾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民主党选民朱莉比尔辛克说，由于大流行病、经济以及和种族正义有关的一切，这里的情况感觉很不稳定，所以他认为共和党可能会赢，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永无休止的循环，就好像一个钟摆在极左温和的左翼和极右之间摇摆。 民調的數據同樣顯示，同樣預示住民主黨的災難。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公共廣播電視公司新聞一小時馬里斯特四月底的調查發現，4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更有可能在自己的選區投票給共和黨，而44%的人表示他們更有可能投票給民主黨。據馬里斯特說，這些是八年來他們的調查首次檢測到共和黨的優勢。一些共和黨人說，這種優勢是由他們所說的民主黨在控制白宮和在國會擁有未有多數的情況之下，未能夠將國家領導好。加州共和黨眾議員朴銀珠說，他將會在11月競選連任。他說，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之下，美國人面臨著通貨膨脹飛漲、荒唐的汽油價格、高稅收和完全失控的南部邊境。朴銀珠對美國之音表示，他預計他的政黨將會在今年的中期選舉之中大勝。他又說，不單單是共和黨人，各種背景的選民今年都將會投票給共和黨。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公共廣播電視公司新聞一小時馬里斯特民調證明了他的看法。該民調發現，獨立選民就是一個重要的搖擺的群體，就是支持共和黨的比例是45%，支持民主黨的比例是38%。民主黨人擔心的另外一個領域是拜登總統一直在掙扎的支持率，這個支持率目前僅是41%，跟前總統特朗普在他任期的這個時候的支持率相當，低於最近的所有總統。政治學家布洛克解釋說，一位總統的支持率絕對是影響他所在政黨在選舉之中表現的一個因素。拜登一直不被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領導人，如果他的支持率下降到40%之下，很難想像民主黨如何能夠保持他們在國會的多數。除了拜登總統對中期選舉的影響，一些共和黨的選民，譬如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吉爾達尼認為，前總統特朗普的缺席將有助於他所支持的政黨的機會。他對美國之音說，拜登在2020年勝選是因為民主黨人甚至一些共和黨人討厭特朗普，目前他們並沒有特朗普所以經濟和他們對俄羅斯的處置的方式的責任，正是理所當然地指向現任總統。移民問題仍然是一團糟，而且通貨膨脹令人感到痛苦。他認為民主黨人在11月會大吃一驚，因為他們不會對此感到高興的。布洛克又說，很多選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民主黨在多數席位上面的優勢是如此的微弱，共和黨人已經能夠通過阻撓議事來阻止他們的很多的議程，但是很多選民似乎只是認為民主黨人和拜登並沒有效率。布洛克又說，不過這種看法是民主黨人自己造成的。他又說，民主黨人和他們的選民並沒有談論他們已經完成的事，譬如一項大規模的新冠復甦法案和基礎設施支出法案，而是哀嘆受阻重建美好未來法案和從未兌現的投票權法案。他又說，再加上美國人每次去超市或者加油站的時候所感受到的通脹痛苦，這些真是令到民主黨成為了戰敗。大多數美國人說通貨膨脹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美國勞工部4月份報告說，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了 8.5%， 是自從1981年以來最大的漲幅。獨立選民萊格尼恩說，很難不覺得這些跟總統以及他的政黨的優先事項有關。他說，他以前從未經歷過這樣的通貨膨脹，感覺好像他們應該集中精力修復這個國家，而不是將錢送到世界各地去幫助其他的人。在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公共廣播電視公司新聞一小時的馬里斯特的民意調查當中，只有39%的受訪者贊同拜登總統處理經濟的方式，只有44%的人贊同他處理烏克蘭局勢的方式，比3月份下降了52%。但是民主黨仍然有優勢的一個主要議題是對新冠病毒的處理，在這個問題上面，受訪者對民主黨的信任程度要高出共和黨12%。萊格尼恩說，作為一名醫療工作者，可以告訴你知，民主黨人至少將他們自己描繪成為對一線工作者更有同情心，更關心如何控制這場的危機。 不過隨著中期選舉臨近，這種信任似乎並沒有轉化為潛在的選票。加州洛杉磯民主黨選民科瑞恩·格雷澤他說，很多人的心裏面疫情已經結束了，如果他們說目前他們已經擺脫了疫情和後疫情這樣的說法，這樣冠狀病毒當然不會是這次選舉的優先事項，但是布洛克等專家警告說，在距離中期選舉還有六個月的時間的情況之下，很多事情都可能發生變化。他說例如如果出現一種新的變體，將冠狀病毒帶回到選舉的前沿和中心位置，或者通貨膨脹平靜下來，結果大眾認為拜登在烏克蘭問題上面的領導發生了變化，這些可能會影響中期選舉的結果。布洛克又說民主黨還可以捉住其他潛在的積極的因素，例如他說民主黨的民調數據似乎略有所改善，共和黨還有更多脆弱的參議院議席要進行選舉，他們需要捍衛。布洛克又說，而且由於民主黨在2020年的國會選舉之中表現不佳，他們在中期選舉之中失去的席位不像總統的政黨通常會失去的那麼多。他說雖然幾乎可以肯定民主黨會失去一些席位，但是情況可能不像一些人的預測那麼差，可能還會出現其他的問題改變競選的軌跡，例如最近泄露的最高法院關於墮胎的裁決可能會激勵選民採取行動。民主黨的政客已經將中期選舉定位為選民保護自己權利的機會，這個訊息引起了一些美國人的共鳴，譬如格雷澤。他說這些選舉是大家保護邊緣群體的最佳的機會，由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組成的最高法院正是在這裡造成的損害將會持續多年的時間，譬如推翻女性的選擇權，大家需要確保每個人都出去投票，而且每個人的選票都被計算在內，這樣大家才能夠保護民主黨在國會的多數的席位。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五月為美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的月份，美國輪值主席、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重量級共和黨人麥克麥考爾日前發表聲明，呼籲聯合國在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罪的同時，優先考慮包括中共對維吾爾人種族滅絕在內的長期受到美國關注的問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麥考爾在聲明之中說，他敦促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藉此機會加倍努力譴責俄羅斯無端發動的侵略戰爭，美國必須表現出領導力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犯下的公然戰爭罪行。他還敦促優先考慮美國長期關注的問題，例如中共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實際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托馬斯·格林菲爾德一直十分關注維吾爾人在中國遭到的迫害，他在4月10日會晤了被中國當局關押的維吾爾族的醫生古麗仙·阿巴斯的家人，並譴責中共當局對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暴行，並且說他會在聯合國向中國同行提出相關的問題。位於瑞典的世界維吾爾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對美國之音說，歡迎麥考爾眾議員在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之際就維吾爾議題發表聲明，他們期待維吾爾民族遭受中國有計劃有目的推行的種族迫害能提升到聯合國安理會，那麥考爾為何將對維吾爾人的人權關注積極推入聯合國呢？聯合國安理會可以做出怎樣的努力呢？這個國際安全組織對關注人權議題持有怎樣的立場呢？麥考爾眾議員的媒體負責人、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聯絡部副主任麥克羅林皮洛娃對美國之音說，麥考爾議員目前還沒有對自己的聲明作出進一步的解釋，不過期待美國之音能夠繼續保持聯絡。麥考爾作為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領袖級共和黨成員，一直密切關注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人權議題。去年12月他高調質疑《經濟學人》一篇文章所稱的新疆的暴行 仲不足以定义为种族灭绝。他指出经济学人是错误的，根据惩治种族屠杀行为公约的定义，中共显然是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以及宗教少数人进行种族灭绝。去年十月他在众议院发声之前，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谴责中共对其治下宗教和少数民族人群的人权侵害。該法案禁止美國進口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除非企業提供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產品的供應鏈裏面並不存在強迫勞動。去年12月23日，該法案由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成為法律並生效。去年6月5日，他在外交委員會舉行的針對新疆滅種議題的全體聽證會上面致辭說，中共針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滅種行為是他們時代面臨的道德考驗。去年4月，他聯手同僚推進一項譴責中共對維族的和其他少數民族實施滅族的決議。麥考爾指出，中國多年來一直對自己的公民實施種族滅絕，甚至將維吾爾人稱為毒瘤。他們肩負著道德責任，要面對世界各個角落的滅紅行為。位於美國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的范德堡大學的國際法專家英格麗伍爾斯教授在人權與聯合國安理會的文章中表示，聯合國安理會數年前表示過，希望加大人權工作方面的努力，作為維和使命的一部分，這些包括社會和經濟權利大規模暴行。不過他指出，在聯合國的機制之下，安理會的基本責任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人權侵害與國際和平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有關民主和平的工作顯示，民主的某些量化指標和國家之間的和平存在聯繫，而民主和人权亦都存在住交叉部分，但是人权是一个比民主更加宽泛的类别，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是在内的国家都质疑过人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维吾尔大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僅是從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組成成員來到看，安理會可以討論這個問題，但可能做不到什麼，因為中國是常任理事國之一，有否決權，肯定沒辦法達成一個決議或者什麼，除非安理會能夠實施常任理事國否決權的改革決議。伊利夏提提到的聯合國的改革決議規定，今後聯合國大會應該在10個工作日內自動召開會議，就行使否決權國家的決定展開辯論，以便給那些使用否決權的國家為投下否決票付出更高的政治代價。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歷史學家巴拉提博士對美國之音說，新疆維吾爾族問題既是民族問題，更是政治經濟學問題。位於瑞典的迪里夏提說，在今天的21世紀，任何一個有正義有良知的國家都不應該對中共推行的種族滅絕視而不見，為了阻止這樣的暴行延續下去，聯合國有責任有義務採取措施，而把新疆問題提升到安理會層面是必要的過程。這些不是對維吾爾人的支持，而是對道德和良心的選擇。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負責人魯里特克爾曾經在對美國國會的證詞之中說，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系統的全面的多層次的滅種政策，旨在毀滅維吾爾文化、傳統、語言和信仰。中國政權使作為維吾爾人本身就是罪行，他們要消滅他們的社區，扭大一切真誠的祈禱以及文化語言的表達，還有他們的那些詩歌、文學、藝術、神學、建築學和學術的成果。華盛頓的伊利夏提說，如果將維吾爾種族滅絕問題拿到去安理會上面討論，講明維吾爾問題關乎人類的命運，亦都關乎人類的未來的發展，就是說任何對一個民族的迫害都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破壞，這一點會在這個平台上面被突顯出來。 他指出，安理会是讨论国际安全局势的平台，讨论的任何一个事项都关乎到国际社会、整个地球人的未来以及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些大问题。伊利夏提认为，新的问题被摆上联合国安理会的桌面上，而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加以否决，这样按照关于否决国的新规定，中国肯定需要对原因加以说明，至少会在国际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